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The Falun Dafa Association of Canada released a comprehensive report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foreign interference and repression targeting the Falun Gong community in Canada. The report details tactics used by the CCP and its proxies to influence Canadian elected officials and different sectors of society to marginalize or suppress public support for Falun Gong.
长篇报告揭中共跨国打压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向公众发布了一份长达100多页的报告，揭露了中共对加拿大法轮功学员进行的外国干涉和跨国镇压。该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共及其代理人通过各种手段影响加拿大民选官员和社会各界，以排挤或压制公众对法轮功的支持。
At a press conference held at Parliament Hill in Ottawa on October 25th, Ms. Grace Wallensack, spokeswoman of Falun Dafa Association of Canada, FDAC, said, The CCP has been intimidating and manipulating elected officials in Canada to prevent them from addressing rights abuses. The CCP's infiltration into Canada's political system and institutions is extremely concerning, and it undermines the Canadian government's ability to address and rectify the issues of interference itself.
10月25号，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代表戴公宇说，中共威胁并操控加拿大民选官员，以阻止他们为人权发声。中共对加拿大政治体系和机构的渗透极为令人担忧，因为它削弱了加拿大政府本身解决和纠正干涉问题的能力。
The 129-page report documents numerous instances in Canada where individuals or entities engaged in physical and verbal assault, intimidation, harassment, and social exclusion of members of the spiritual practice of Falun Gong, also called Falun Dafa.
这份129页的报告记录了大量法轮功学员个人或团体在加拿大受到的语言或身体攻击、威胁、骚扰，以及被拒绝参与一些社区活动。
These incidents, ongoing while dating as far back as 1999, have often been linked to the Chinese embassy or consulate or the foreign interference arm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从1999年以来发生的这些事件通常都和中共使馆或领事馆有关，或与中共的外国干预相联系。
Falun Gong is a spiritual discipline rooted in Buddhist traditions. It consists of 5 meditative exercises along with moral principles centered on the tenets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功法，包括打坐等5套功法，以及以真善忍为准则的道德原则。
Introduced to the public in China in 1992, it quickly gained popularity due to its health benefits. Official Chinese data estimated the number of Falun Gong adherents to be between 70 million to 100 million by the late 1990s.
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在中国公开传授后，由于其祛病健身的功效而受到民众喜爱。官方估计在90年代后期，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达7000万至1亿人。
However, then CCP head Jiang Zemin perceived the practice's popularity as a threat to the regime's totalitarian control. In July of 1999, he initiated a worldwide mass arrest and persecution campaign with the aim of eradicating the practice.
当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认为，法轮功受到普遍欢迎，对中共的集权统治是一种威胁。1999年7月，江泽民发起了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抓捕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镇压行动，企图消灭法轮功。
The FDAC report notes that in pursuing the goal of altering the public perception of Falun Gong, diminishing public support for its call for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The CCP's foreign influence operation extends to and adversely impacts the general Canadian public as a whole. This includes politicians and many other facets of civil,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in Canada.
报告指出，为了改变公众对法轮功的看法，减少民众声援法轮功学员对正义和人权的呼吁，中共采用外国干预手段来影响整个加拿大社会，包括政要和加拿大社会各个层面。
The report points out that Beijing's foreign interference has evolved to become more hidden and invisible. Consequently, the Canadian public has limited awareness, resulting in a disproportionately inadequate response to its level of threat.
报告说，中共的外国干预已变得更隐晦、更看不见，因此加拿大公众对此了解很少，对其威胁程度的应对严重不足。
This interference and repression are an extension of the CCP's campaign to eradicate Falun Gong in China, the report said. The eradication campaign entails some of the worst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committed, including forced organ harvesting,which has been found to constitut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potentially genocide.
报告说，中共的干预和压制是中共镇压法轮功在海外的延伸。中共在国内迫害法轮功极其残酷，包括强制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用于移植牟利。国际独立调查人员和机构认为，这些罪恶属于反人类罪及种族灭绝。
Ms. Wallensack noted that this campaign not only threatens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e Falun Gong community, it also erodes the fundamental values and the good governance of Canadian society.
戴公宇说，中共将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到加拿大，不仅威胁到法轮功群体的安全，也侵蚀了加拿大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法治。
The FDAC report says that while the CCP's repression spans multiple sectors within the Canadian society, its influence over the government sector is unprecedented. Its tactics include sending defamatory letters to officials, spreading disinformation, and organizing rallies through organiz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a Chinese agency primarily engaged in foreign interference.
报告说，中共的干预在加拿大社会跨多个领域，对政府部门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采用的方式包括持续向加拿大政界散发假电子邮件，散布虚假信息，旨在抹黑法轮功信仰群体，例如冒充法轮功学员向各级民选官员发送侮辱或威胁电子邮件。中共还利用统战部的机构组织集会对抗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议活动。
The Falun Dafa Association of Canada proposes 11 recommenda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CCP's foreign interference and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The association is calling on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o publicly condemn the CCP's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and urge an end to this repression in China and its extension to Canada.
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的报告向政府及相关机构提出了11项建议，以打击中共在加拿大的外国干涉和跨国镇压，其中包括呼吁加拿大政府公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敦促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Another recommendation is to ensure diplomatic accountability by sanctioning Chinese diplomats and mission officials found to be involved in infiltration and repression activities in Canada.
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的报告还建议，如果发现中共外交官员参与了渗透和压制行动，应对他们实施制裁，以确保外交问责。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3年10月2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国以巴抗议升级，以色列店铺成攻击对象；印度裔加拿大人宾顿印度签证处排长龙；卑诗省推出公平资历认证法；与 TikTok 影片恐怖主义有关，三名卡城年轻人先后被捕。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自以哈冲突以来，分别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在多伦多一直持续进行，最近亲巴勒斯坦一方的抗议存在升级的可能性。周六晚，数千名巴勒斯坦抗议者在位于大学街的美国领事馆前举行了全国加沙游行示威活动，数千名抗议者拥堵在街道上，造成市中心的数条主要街道关闭，交通瘫痪。示威人群一度试图冲上 Gardiner 高速公路，但被警方阻止。不断升级的抗议活动令人担忧。但最令人震惊的是，抗议者嘲笑多伦多一家有犹太血统的餐厅，质疑食客，并呼吁抵制这家餐厅。10月21号，多伦多巴勒斯坦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其中一名抗议者向玻璃窗内的食客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视频上写着犹太复国主义咖啡馆和抵制的字样。10月11号，肯辛顿市场上一家犹太企业被涂鸦。圣约信徒会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莫斯廷说，在反以色列和反犹太人的虚假信息和谎言的推动下，多伦多的愤怒暴徒有增无减，这些不是和平抗议。愤怒的激进分子越来越大胆地骚扰和恐吓他们遇到的任何人，必须在跨越所有红线之前阻止他们。20世纪30年代大屠杀就是这样开始的。印度出生的加拿大人和他们的家人为了能拿到去印度旅行的证件，在宾顿市的印度签证处外排长龙，有的人甚至睡在外面连夜排队。上个月，印度无限期暂停对加拿大人的签证服务，让许多印度裔的加拿大人不知道何时才能去印度旅行。不过，印度政府允许申请印度海外公民卡 OCI， 持卡人可以在一生中无限制地访问印度，也没有停留时间限制。于是，很多想回印度的人在印度签证处外大排长龙，在宾顿市的印度海外公民卡 OCI 办公室外，无论白天或晚上，都有数十人等待，排队的人们一直延伸到视野之外，甚至有人睡在车里。在安省，印度政府分别在多伦多和宾顿市有两个办公室处理印度海外公民卡的申请，申请时间通常需要6至8周。9月，总理特鲁多声称，印度政府参与了加拿大锡克教活动家哈迪普·辛格尼加尔的谋杀案。作为回应，印度政府暂停了对加拿大人的签证服务，并减少了加拿大驻印度的外交人员。保守党领袖伯利兹批评特鲁多造成了加拿大和印度的外交恶化，称渥太华需要与印度总理莫迪的政府建立专业的外交关系。10月23号，卑诗省政府推出新法律，旨在帮助受国际教育的专业人士，如工程师、社会工作者、幼儿教育工作者、救护员、教师及生物学家等更快就业。新的法案将影响由18个监管机构监督的29个职业。 如法案获得通过，省府将任命一名新监督，负责促进公平资历认证的工作。这名监督将会推动公平资历认证工作，监察监管机构的表现，并确保新立法得以遵守。新法将于2024年夏天生效，这项立法建立在卫生厅已完成工作的基础上，并为前来加拿大的医疗保健工作者开辟新的途径。新任命的监督将连同负责监察按照卫生专业和职业法定名改变的机构合作。省长尹大卫说，来自世界各地的技术专业人员移居来到卑诗省，希望可以充分地运用他们的专长，可是他们却会遇上重重障碍，以及经历令人感到困惑的程序。本省正出现缺乏人才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善用每一位专才，因此我们正采取行动，缩小系统中的差距，让他们能更快就业，填补急需的工作岗位，同时为卑诗省民提供急需的服务。加拿大骑警和卡尔加里警方先后逮捕了三个人，两名是未成年人，其与正在进行调查的恐怖主义相关犯罪有关。一名15岁男孩是国安调查中最新被捕的人，此后他已获得保释，可以在多种条件下居住在社区中。另一名青年今年16岁，根据青少年刑事司法法，这两名青少年的身份受到发布禁令的保护。今年6月，调查人员对20岁的扎卡里亚·侯赛因提出四项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指控。由于他是成年人，因此可以存取与这个案件相关的法庭文件，并为调查提供更多资讯。文件显示，侯赛因被指控今年5月在 TikTok 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该视频为 ISIS 和基地组织活动提供了便利和贡献。此外，侯赛因还被指控制造并拥有如何制造爆炸物的说明。侯赛因面临刑事指控，他将于下周重返法庭。检察官肯特·布朗正在寻求法官的命令，将这些青少年置于和平保证之下。这意味着如果成功，他们将受到限制和条件的约束。如果官方能够证明被告可能犯罪，则可以施加恐怖主义和平保证。条件可能包括宵禁、限制网络访问，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监控手环。以上新闻由瑞晶编辑，林生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3年10月26号。先说一个突发的新闻呢，新华社呢刚刚发出了消息，中共的第17、18、19届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近日在上海休息，2023年10月26号因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于10月27日零时十分在上海逝世，享年68岁，讣告后发。这个呢是非常突发的一个新闻啊，因为李克强呢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刚刚卸任，半年多后呢就去世，至少说明哈他的医疗保健是有问题的。上一次中共常委因为心脏病突发引发了一场震惊全球的运动，就是1989年胡耀邦去世引发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最后呢演变成为六四镇压的事件。那么李克强的逝世是否会对中国的政坛也造成冲击，我们稍后呢简单的聊两句。最近一段时间呢，普京和习近平也有相关的传闻。关于普京呢，是前两天有电报频道说他一度呢因心脏骤停而陷入昏迷，并且呢被送入了重症监护室。克里姆林宫呢随后辟谣说普京一切安好，身体健康。还有呢就是关于习近平难过除夕的传言，起因呢是中共官方发布了2024年法定假期以及调休的方案，其中春节的假期呢是从大年初一到这个大年初八啊，一共呢放假八天，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从除夕开始。很多人呢都在抱怨说除夕这样不能与家人团聚了哈。那么民众呢就有人说袁世凯称帝之后取消了元宵节，改称上元节，因为这个元宵的话感觉就是袁世凯被消灭的意思啊，所以袁世凯就取消了元宵节，改称上元节。那么很多人就此开始联想，这个除夕呢就跟除夕是有关系的啊，就是变成清除习近平啊，这两个是谐音嘛。这就让习近平没有办法接受庆祝除夕，所以除夕呢干脆就不放假了。习近平能够过这个兔年的除夕的可能性当然很大哈，但他现在面临的经济和外交问题都非常严重。 我们一会儿呢会说一下习近平针对恒大破产放出的一个大招。第二个呢就是加州州长纽森来访啊，这个习近平的高调的接待，新华社、人民日报高调的报道，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说中美的蜜月期已经开始了？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咱们现在呢先说第一个新闻。我这是在8:30的时候，大概是一个小时以前刚刚看到的消息啊，就是李克强呢因为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中共的领导人动辄会活90几岁100多岁，所以李克强68岁去世啊，跟那些人相比啊，包括像江泽民呢，像这个之前呢，这个像这个中共现在的这个原来的常委宋平都100几岁了，现在还活着，106岁了已经还活着，所以跟他们相比呢，这个李克强68岁去世就属于英年早逝了啊。这个呢就引发了很多阴谋论的猜想，而且呢很多人都指桑骂槐啊，说该死的没有死，不该死的却死了。确实有些人认为啊，这个李克强是被习近平害死的啊，因为二十大之前就有人传习下李上啊，就是习近平下台，李克强上台。那么如果大家都认为李克强是一个民心所向的接替习近平的领导人，那么习近平是否是有这样的动机杀了李克强啊，断了大家的念想呢？这个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讨论哈，就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中共的历届总理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个性鲜明的人啊，比如说周恩来啊，给人外人的观感就是非常的儒雅有风度，实际上周恩来是一个极其善于伪装的一个伪君子，而且心狠手辣啊，见风使舵，阴险而且非常的奸猾。这个关于周恩来很多的他的干的坏事儿，就几乎后来就是曝光了之后，大家就知道周恩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啊。他这个拍江青的马屁，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啊，亲自去帮江青修马桶啊，然后呢，这个周恩来这个当年在这个上海特科的时候把这个顾顺章一家灭门啊，30多口啊，就都是拿斧头劈死。然后周恩来呢，就是所有的那些文革时期被判死刑的，就是那些中共高层的人，几乎都是周恩来做这个专案组组长的时候啊，都把他们给处死，而且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个养女孙维氏他也不放过。总而言之，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心狠手辣的人啊，而且非常的奸猾。这个呢是周恩来，他的性格非常鲜明。之后的话，周恩来这个下面就是像华国锋了哈，华国锋是给人一个老好人的形象，而且呢还有曾经抓捕四人帮的惊人之举啊，所以大家印象也会比较深。那再往下就是赵子阳啊，赵子阳的话是很多人非常尊敬的改革派啊，形象开明。六四的时候呢，因为拒绝邓小平开枪啊，所以呢和这个中共就决裂了，然后被中共开除出党啊，死的时候也很凄凉，被软禁了。他是从1989年被软禁到2005年，软禁了整整16年的时间啊，所以大家都会记住这些人。赵子阳之后呢就是李鹏啊，李鹏当这个政府总理。他是因为六四屠杀就赢得了这个屠夫的称号，六四屠夫的称号。而且呢很多人都觉得李鹏这个人智商不高啊，就非常的傻啊。那再往后的话就是朱镕基，朱镕基也是个性鲜明，讲话常常会有一些非常有激情的话，就是他不是完全是那个照着念的党八股。朱镕基之后就是温家宝，那温家宝总是一脸苦相，忧国忧民，然后呢也常常说一些要政治改革之类的口号，因为他是赵子阳时代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嘛，所以他是有改革之心的，而无有改革之力，一直是都没有实权的啊，这是温家宝。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人啊，像这个周恩来啊、华国锋啊，是吧？这个赵子阳啊、李鹏、朱镕基、温家宝，你一提这些人，脑子里边的形象非常的鲜明。但是你说李克强，大家几乎就没什么印象啊，因为这个人性格也不鲜明啊，然后呢，这个他也没有讲出什么，特别让大家就是提神醒脑啊，然后那个永远都能够记住的一些金句啊，就基本上就没有。而且呢，官媒对他的报道也不多。所以李克强呢，其实虽然当了10年政府总理，但是一直在打酱油啊，很多话他是觉得说了也白说，但是不说白不说啊，所以李克强还会说，但是官媒呢也不会报道，不会渲染。李克强的第一个任期5年，风头完全是被王岐山掩盖的，因为王岐山那时候搞反腐嘛，就是几乎是今天抓一个什么政治局委员，明天抓一个政治局常委啊，后天抓一个军委副主席，所以王岐山当时风头无两，这个习李体制啊，那会儿说是习近平李克强这个习李体制呢，就变成了习王体制。所以李克强第一个任期的话是完全被王岐山给掩盖了，第二个任期的话就是疫情爆发啊。从心底说的话，我觉得李克强还应该算作是一个改革派，至少他自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啊。所以这个像他呀，像这个胡温啊等等，都是在改开时期提拔的，就属于第三梯队啊，就属于要接中共班的这种人。 他是技术官僚出身嘛，所以他呢从心底来说应该是支持改革开放的啊，所以他呢会跑到深圳去给邓小平献花啊，还说什么长江黄河的水不会倒流之类的这种话。但是呢他面对习近平要逆转改革回文革的做法，李克强也只能自己嘟囔两句，而且呢就是说李克强第二任期也是完全被边缘化的啊，所以整个这个李克强跟习近平这个配合这十年啊，习近平当总书记他当总理这十年的话，李克强就是打了十年的酱油啊，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只有在这个每年人大开记者会的时候他会出来讲一些话啊，表演表演，但基本来说的话大家也没有记住他到底说过什么。那么等到二十大的时候，胡锦涛被架出了会场，团派就已经成为昨日黄花了。坦率的说，随着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汪洋、胡春华的退场和另外一个团派的重要人物孙政才的入狱，团派已经被打得毫无踪影啊，是已经没有任何势力了。在这种情况下，说习近平觉得李克强是个威胁要干死他，我觉得真的还不至于。至少我觉得在团派里边，胡锦涛的辈分总是比李克强要高一些，对吧？但是呢，李克强突然之间就这么死了，大家总是觉得有什么地方是不对的啊。所以说李克强像这个赵子阳一样啊，郁郁寡欢而死啊，这个还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呢，李克强明显他的医疗保健很成问题，因为心脏病突发的时候，只要旁边有人及时抢救的话，一般不会就这么死了。因为李克强像他这种政治局常委退休的人，是身边有保健医生是随时跟着的嘛。所以很多人在这个网上就是讲说李克强是被习近平害死呢，其实就是塔西佗陷阱的一种啊，因为就算不是习近平干的，大家也都认为跟他有关系啊，或者就是他干的。可能是因为李克强走得突然啊，所以呢这个央视呢没有用黑白色啊，主持人呢也没有打黑领带，各大网站也没有变成黑白色。一般政府总理走啊都是国丧级别的啊，像李鹏走的时候就是这样，是吧？那么我们且等着看李克强的悼念规格如何。习近平现在可能最担心的就是有人借题发挥啊，搞什么十里长街送总理之类的啊，就是来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啊，毕竟李克强还是属于改开派嘛，习近平是属于文革派嘛。李克强去世的这个消息呢，我最开始看到的时候还真的挺惊了一下啊，就是我还是要查证一下，毕竟李克强才68岁嘛。这两天其实就还有一个关于领导人要挂的传闻呢，就是关于普京的传闻。Telegram 上有一个频道叫做 General SVR 啊，多次爆料说这个普京的健康状况不佳。然后呢，这个频道在周三的时候25号再次宣称说，普京的主治医师表示说，普京呢是22号晚上的时候在卧室心脏骤停啊昏迷，然后呢官邸执勤的人员听说总统卧室传来跌倒的声音啊，赶忙过来查看啊，而且叫来医护人员立刻对普京呢进行心肺复苏的这个复苏术啊，这个 resuscitate 啊，然后呢之后呢 resuscitate 然后的话呢就是把普京呢送到他官邸内的重症监护室中啊，然后呢说这个医生讲说这个奇迹不会发生啊，病情相当的严重，让家属准备后事等等。对此呢，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在24号的时候这个驳斥传闻啊，说普京呢目前很健康。因为这个 General SVR 这个 Telegram 频道在25号下午又爆料啊，说过去一天的时候普京的病情没有好转，要家属呢做好最坏的打算等等。这个新闻我觉得很可能是假新闻啊，因为如果呢普京要是死了的话，美国情报部门肯定是知道的啊，不会拖这么久都没有向媒体透露消息。那么这个普京过后，接下来就是关于习近平难过除夕的这个大讨论啊。其实大家知道，中共的官员们都是很相信神的啊。你不要看他们整天对外讲什么无神论啊，什么共产党员是无所畏惧的，其实这些人他们都很怕死，而且他们都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坏事啊，担心自己会下地狱。当年江泽民呢，这个迫害法轮功哈，他就是知道自己罪恶累累啊，有可能会下地狱，所以呢，他就很害怕嘛，他就开始去求这个地藏王菩萨的保佑啊。按照佛教的讲法，地藏王菩萨是有一个发过一个愿，叫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所以在地狱中的话，地藏王菩萨他是这个要度这个地狱里边的那些鬼。那2001年的时候，香港杂志呢就有消息说江泽民呢不仅拜地藏王菩萨啊，而且还在家里边去抄写地藏经。所以就中共很多官员都很这个用中共的话来说都很迷信啊，包括像孙政才啊，当时也是做了一个龙袍整天拜啊，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做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啊。后来孙政才就因为这个事儿被习近平给拿下了嘛。其实习近平呢，你要说他不信神呢，我